弟兄姐妹平安，5月1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Helping the anger， 帮助生气的人，引用的是箴言书15章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温和的回答平息怒气，粗暴的言语令人生气。那在今天 Helping the anger， 帮助生气的人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要帮助生气的人，那第一个方法呢，就是用一种 non-angry speech， 非怒气的语言，那就是柔和的语言咯，来环绕这些生气的人。然后提摩太凯勒就说 abrasive words create more anger，就是说那种生硬粗鲁的言语，那简明版圣经是说暴力，你的言语很暴力的话会制造出更多的怒气。一句就是简简单单一个暴力的言语可以是激起怒火或盛怒的星星之火，那个火花。那在暴力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是表示 painful， 就是很痛苦，但希伯来文呢有痛苦，有辛劳，有伤害的意思。所以当我们争论的时候呢，我们的言语呢可以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目的。我们可以说我只是使真理更清楚，使事实更清楚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样的话，可是那听起来可能就是真的很痛苦，很伤害性哦。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具体造成别人痛苦的话，让别人觉得哎呀他怎么那么愚蠢或那么糟糕。当然我们会告诉自己跟告诉别人说哎，我讲的是第一个前面那个，就是我只是什么爱里面说诚实话，说真理的话我只是这样。我们会辩论，我们会这样说，哎，这个动机驱动了我们。但提摩太凯勒说通常是后者，意思就是说通常我们是说出造成别人更痛苦的话，使别人觉得他怎么那么愚蠢或糟糕。一句聪明的听起来好像很聪明，自己很厉害，但是却伤害人的那种幽默的话呢，能够摧毁一段的关系，而且呢筑起了一道苦毒的墙，而这面苦毒的墙呢会延续好几年或一生之久的。那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对比这个暴力的言语这种生动粗鲁的话反之温柔的回答表示耐心的温柔的，而且尽可能的去肯定，而且总是非常平静的说话这就叫温柔的回答。所以要帮助一个生气的人学习耐心，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以耐心的人来环绕着生气的人。一个柔和的回答，一个柔和的回复，必须呢不是虚假的，必须是真实的，好像以弗所书4章15节所说的，那就是爱心说诚实话。但是呢充满明显的关心而且呢没有不良意图，这才是温柔的回答所以呢温柔回答一定要是真实的诚实的，不是虚假的，而且呢是很显明我们关心对方，而且呢我们讲这些诚实话是没有不良的意图。那提摩太凯勒在讲完今天的内容之后呢，他就问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就是说上一次你跟人家在争论是什么时候，那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话语柔和吗？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说，主，当你的门徒在你在克西马尼园最需要的时候呢，他们却令人失望了，然而你的言语却是如此的温柔像马太福音26章41节所说的，你只是劝勉他们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主，你当然很失望，但是呢你是没有任何的积怨甚至你就是温柔的去对他们说话。所以提摩太凯勒接下去就说，甚至当你对我很严格的时候，你的爱征服的我，让我真的是一波一波被你的爱征服了所以呢求你让我对每一个人也都是像你这个样子，阿们。今天呢提摩太凯勒是用箴言书15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你如果不是一个比较容易动怒的人 啊，不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你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那么你怎么去帮助那些没有耐心的人，那些会生气的人呢？那他说第一个就是你讲话回应对方的时候呢，你要柔和，你要温柔，而且呢你不可以是虚假的你要是说诚实话，但是呢你说的时候呢是你关心对方，而且你说的时候你并没有不好的那些意图，好像是为自己狡辩啊，或者想要讨好人啊，惧怕人啊，想要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啊，都是我的错啊，不是，你只是好像要躲掉眼前他的怒火让你不舒服，那你想要保护你自己，这些都是不良的意图。所以你帮助生气的人呢，你怎么去回应他呢？提摩太凯勒首先说你的回应不好的会激起更多怒火的，然后就说好的怎么帮助对方的所以第一段在讲那些不好的的时候呢，他就讲说如果他很生气，比方说一对夫妻吵架，丈夫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妻子如果说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那这个就是一个粗暴的言语，也就是说言语暴力，也就是说你这个话语说出来呢会引起对方的痛苦，会引起对方感到受伤害，因为他在问你一个理由，不管是他很痛苦或什么，那你要怎么回应呢你的回应当然你可以说一些很简单的但是却是很粗鲁很生硬很粗暴的话，那这时候呢那你就是火上加油，你这个一句话呢就是星星之火这个小小的一个火花真的可以激起对方更加的盛怒狂怒烈怒。所以提摩太凯勒就讲说，比方说一对同工或一对夫妻，当他们在争辩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讲的话呢目的是不一样的，但通常我们都自己觉得自己是很属灵的，自己很爱主，我们都以为我们讲的话呢是要让事实更加的清楚，我们是要讲真理的话，我们以为是这样，但提摩太凯勒说其实多半的时候呢不是这个动机，而是我们说出一些很具体话语是造成了别人的痛苦，哪怕你说你没有意思让别人很痛苦，但别人就会觉得很愚蠢很糟糕那当我们讲那些话之后呢你知道那后果就祸患无穷。比方说最近呢我们在忙着，因为礼拜六要上第一门课了，那就忙着各地的报名，然后那边的同工跟我们美国的同工忙的简直是因为有时差，然后又考虑到有人会外泄实际上我们有前车之鉴，真的有人就把这个链接网址给了没有报名的，那这样对报名上课的人缴费上课的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所以呢我们就要想要怎么样预防，可是呢又因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不要用 Zoom， 我们要用 GoToMeeting， 但是呢 GoToMeeting 又不能让别人呢把那个麦克风给关掉，哪怕我这里主持人把麦克风关掉，那简直是我们就在美国一个软件又一个软件试过又试过，看看这边能不能下载，那边能不能下载，这边能不能做这个动作，那边能不能做这个动作，那简直是如果才五个人十个人那还好一点，那如果几十个人呢，甚至超过一百个人呢，那这个动作做起来，而且虽然我们讲说大家都是要在神面前签一个上课的约书你不会录像，你不会录音，你不会私自把链接转给别人等等，我们说是这样说，但是你知道吗，就像今生很多基督徒当然知道当我们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我们要受到上帝愤怒的对罪的审判，不是吗？但是这个审判是我们如果信耶稣的话，那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得奖赏，所以很多人呢不明白这些，然后他就觉得说无所谓，所以他今生他可以去爱面子，追求自己的荣耀多过他追求上帝的荣耀，因为他以为上帝不会追他，他以为这个自己的面子不是什么偶像，权力也不是什么偶像，贪爱舒服也不是什么偶像，他以为今生我只要没有积极的去做坏事就无所谓，他以为说你上课你本来就应该免费的，那我把这个链接我一个人付一个人费用，我们三个人四个人上课有什么不可以你们美国讲究什么 copyright， 我们这里没有， 但是呢这不影响我们，因为我们抓住是大原则。那个 W 城市人就常常这样回答我，跟我们争啊，跟我们闹。我就心想，您是世界上呢最有名的会赚钱的人啊，商人啊，会囤积积取啊，会炒作房子，炒作绿豆黄豆大豆这些，你竟然来跟我们争一个小小的版权费，还说在基督里福音是免费的而不要版权。那福音是免费，那你就去免费跟别人学习啊，福音是免费，那我也可以讲啊，我是新耶稣，我到你家我应该拿走你的黄豆啊，因为福音是免费的呀，所以你黄豆应该免费给我啊，因为你是用上帝给你的恩赐才干在做生意，不是吗？就如同我是用上帝给我恩赐才干，我在这里预备讲章，那我都要弄到两三点才睡觉，那你呢，你翘起二郎腿你就呼呼大睡了，你十点晚上就去睡了，然后第二天你就去赚你的钱了，然后你既然敢这样讲说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只要没有否认十字架这个总原则，我们抓住其他那个都无所谓，哇，你就会觉得你跟那个 W 陈胜讲话，求主赦免我，那真的是真的是。所以呢，当我们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这样来要求你尊重上帝的时候，你把上帝当作不看在眼里，更何况你都签了耶稣，你还敢把链接网址给别人，还让别人说，哎，我一个人上课，你们全家都跟着我一起上，哇，你真的是很过分。但是呢，我们查出来这些人，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人是从谁那里得到我们链接网址，那怎么办？因为每一次这边都会显示出是谁上来的嘛，那根本就不在报名单里面。哇，那真的是哇，我们这三个四个地方五个地方的同工忙得真的是要翻了。好，那怎么办呢？那大家就只好花时间啊，牺牲吃饭的时间，牺牲睡眠的时间，有时候甚至要牺牲真的求主赦免我们灵修的时间，我们才能把这些事情呢都办完。所以呢，在这种紧急状况下呢，可能我们真的就是会很难受。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对比的时候呢，那我们那边的同工就查不出来，查不出来，后来我就告诉他说对着报名单怎么查，查出来。但是因为我们是用软件在通嘛，然后又有这个网速啊什么，哇，那真的是很考验耐心，最后都气的你知道吗，都要激动了。那怎么办呢？那你想帮助一个生气人你怎么办呢？还好那边同工就说，嗯，老师对不起，我没听清楚。那我就觉得我已经讲了两三遍又要重说，到最后你知道我竟然讲什么？我竟然就对着那个我们的开会软件在通话的软件啊，我竟然这样子跟自己说啊，叫自己的名字说，李太英，你要安静下来，你不能生气。李太英，你要安静下来，求圣灵帮助我啊，我要安静，因为我们是要解决事情。我们重点呢，不是要让人家觉得他很笨，他很愚蠢啊，他现在他不会做，你就慢慢教他。所以呢，我就跟他讲啊，你看到 Excel 档案没有？那个右上角有一个查找，对不对？然后你把下面那个报名没有就是你闯入者的名单上面有他邮件啊或者是代号，你把它写上去啊，查找，如果查找的结果不在我们这些报名者里面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人是闯入者。好，我就要真的很慢慢的说，当然我也可以这样说，哎，你怎么连 Excel 你都不会用啊，这么简单的查找，你下面这十几二十个人，你一这样做这样做，你不就可以查到了吗？搞得我这里一个一个帮你查，一个一个帮你弄，结果呢，结果你那里弄得要死要活，我这里也弄得要死要活，然后咱们俩这样简直是浪费我一个小时。我本来现在已经后来同学都说，老师你那里应该凌晨两点半了吧，你应该睡了吧。我说我能睡吗？我怎么睡？这个东西，这个上课时间都要逼近了，我们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啊。那你说如果我今天要说出一些我当然是说事实的话，连 Excel 你都不会用，你真是有够那个诶。好，如果我真的这么说的话，那这个就是提摩太凯尔讲，我们说话会造成别人很痛苦，让别人觉得很愚蠢。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那你就要吸一口气说，某某某，你安静下来，你靠着圣灵，你现在是解决事情，你不是要把人给干掉解决掉啊。所以当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说暴力啊，你讲的就是让人家很痛苦的话语，你可能只是很简单说我讲的是事实啊，他怎么那么笨啊，连这个都不会用啊，对对对对，当你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用的时候，你不就说人家笨吗？哪怕你没有说人家笨，你说老师我没那个意思，我没有说让他觉得很笨，但是你会让他听起来心里很难受嘛，对吧？所以呢，这一句话讲出来，我跟你讲， 说出一句让人家痛苦让人家有伤害的话语呢，那会激起别人的怒火，而这个怒火呢可能他是烈怒爆发，也可能他压在里面。然后提摩太凯勒就讲了第二个例子，就是说当你讲话不当的时候，你是帮助不了生气的人，你甚至会在你跟他之间筑起，或任何人都是一样，讲这种话会在彼此之间筑起一道苦毒的墙。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讲话好像自己觉得很高干啊，觉得很幽默，结果就摧毁了一段关系。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姐妹呢，她每次，从她嘴里要讲出的话，她是用那种贬低别人来讲话，然后讲完，但是她的描述她都会自己笑，然后大家跟着笑，就以为只是讲一些笑话。后来她教会的会友就跟我讲，他就说这个人，真的他都在贬低别人呢。我每次一看他们宿舍传出来的都是笑声，然后我就在想，那些学生有分辨的能力吗？这些学生有一个还是研究生博士班的，很高干的，对吧？还说要学圣父，结果他的心并没有归正圣父。所以呢，他是很骄傲的，他自己后来私下也承认，他常说一些话，然后就贬低跟他一起工作的人。所以他们会有分辨的能力吗？不会的，因为一丘之貉，大家都一样。然后呢，你讲贬低别人的话，结果呢，也许被你讲的人没有听见，但万一被你讲的人如果听见了呢？比方说我有一个学生，他也是类似这样，他为了要掩饰，他说他从来都跟别人没有什么过节，所以呢，都没有什么人需要向他道歉，因为没有人会得罪他。那为什么没有人会得罪他？因为他从来讲话，做事，他都让人家感觉到他是跟谁，他自己讲说我跟谁我都可以同工，因为他不会跟人家争，对，他不会跟人家争，但不表示他对人没有不满，而且他对人不满他会从那种敌视的眼神发作的，如果你没有仔细跟他相处的话你是不知道的。还有呢，他会说一些话来看起来 很幽默，但是他会摧毁一个关系，是实质上在彼此之间真的会有一道苦毒的墙。比方说，开车要出去了，我们要把东西放在后面，结果呢，开车的姐妹呢关不起来后面的门，她去关也关不起来，两个人，你知道一个人跟我长得也差不多高， 没差太多的，另外一个人长得稍微比我壮一点点，他应该比我有力气，就两个人都没关起来。那我们要上车，我们就要出发了嘛。那我说，哎，怎么会呢？我就到后面去，从上面把那个车子往下压。那压了，当然就关起来，对吧？关起来之后呢，这个姐妹竟然说，嗯，还是李老师，暴力，才能够把这个车门关起来。她既不说，哎，我们力气太小了，也不反省说，啊，我们没有用力。她竟然说李老师用暴力，所以呢，车子后面才关了起来。那这句话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然你言者无心，我听者有意，但是我就告诉你苦读的墙是怎么建立的。你就把你对这个老师的不满现在抓到机会就讲，你知道吗，他是很暴力的人，你知道吗，我跟他在一起我常挨骂，他真的是很暴力，言语暴力，动作暴力。你虽然说老师我没那个意思，不过我跟你讲，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我如果今天讲说你真的很笨哦，我这样讲，那你说老师你怎么可以说我很笨，我就否认不了，因为我的话里面真的说了这么一句话，但我的话语里面也可以不用这一句话，你知道吗，我可以不用说你很笨，我说哦，你是世界上我所见到最独特的人，你什么都会，但这一点小小的，竟然会难到你，哇，你太独特了。其实每个人听我这样讲都知道我是在挖苦你，对不对？我等于简明的来说就是说你很笨，你什么都会，就这个不会。但是我有没有用到你很笨这句话吗？没有。可是我光是这样讲你听得出来，别人也听得出来，那这个会让你很受伤害的，而且这就够摧毁了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个苦毒的墙就建立起来，甚至好几年，甚至是一生之久。你不要说老师我没那个意思，老师我向你道歉。我们的同学们常常会做一些事情真的会让你气得跳脚。好了，然后他就说，啊，老师不是啦，我是因为跟你很熟我才会这样，才会不尊敬你呢。我说你知道吗，你们每次做完事情然后就说，啊，老师是因为我跟你很熟所以我才会这个样子啊，对不起啊。你对不起你真的知道吗？如果知道你就不会重复。那你以为每一次重复完了之后你就说老师对不起？那我告诉你 你可以啊，我必须要原谅你，因为我如果不原谅你，上帝就不原谅我，对吧？但是呢，你在神面前，或者你在你我中间，其实你已经放下了一个摧毁我们之间关系。你说我以后要办事情，我会选你吗？我会选你做我的同工吗？不会，因为你是不可信靠的人，你是会背后捅我一刀的人，我不会 信任你。所以可能很多事情我不交给你，我会交给别人，你就会觉得说你越想得到我的肯定，为什么我不肯定你，你越想让我觉得你是可以跟我一起亲密的人，不不不，你不能。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懂得爱，你没有付出爱，然后你还想要我不断的像耶稣那样被你伤害爱你。耶稣会，但我不行，我没有那么笨，我没有说被你捅了五刀十刀然后我就死了，死了，死了，你就不要线上上课了，你知道吗？那你不要上课就算了，你无所谓。可是别人有所谓啊，别人还要上课啊。所以当提摩太凯勒在讲，他虽然今天是讲说你怎么去帮助一个生气的人，生气的人不一定是显性的，也有隐性的。隐性的你们的关系就怎么样，就冰山了好几年，一生之久了，对吧？所以你一定要思考你怎么去帮助这样的一个人啊。那提摩太凯勒就告诉你说，消极的你不要去说那些让人家很痛苦的话语，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动机呢都是很高尚讲的是真理，是诚实的话。有时候诚实的话如果不是真的为了帮助对方到耶稣基督面前生命成长，我劝你还是吞进去吧那这个也是我要学习的。那积极的方面呢，你要怎么样去把别人的怒气给消退呢？在积极的方面就是他讲的就是温柔温和，意思就是说你很有耐心，很温柔的，而且呢你是肯定的，你很平静的，而且呢你心里面呢是关心对方的，你没有任何不良的意图的，然后你讲出来的话不是虚假的，是真实的。这个的确是没有你的生命如果不到的话，你就是嘴巴学温柔也没有用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说，你想帮助这样生气人学习耐心的一个最好办法，就是以耐心的人去环绕他。那当时只有你跟他，所以他生气了，那你当然就是一个耐心的人，因为是你环绕着他嘛，所以是你自己要学习温柔忍耐那想到这里呢，我就想起来其实我的生命里面别人我不知道，因为你们又没有一直认识我但是有一个姐妹一直认识我从以前认识我，然后一直到20年前将近，就是1996年到1998年那时候我照顾纽约一个老牧师，一个退休的女牧师崔牧师那她得了癌症，后来我因缘赴会就认识了她，到她教会去拜访就认识了她，她邀请我在教会讲道等等，然后她得癌症去开刀，我去医院探访他，他出院我帮他烧饭做菜洗衣服等等那一个月，后来那一个月就变成两个月三个月，就变成一年两年这样子因为他就是癌症 colon cancer， colon 是大肠癌直肠癌，然后anyway 总之他最后主安息他1998年8月，可惜没熬到十月，因为十月那一天十月五号他弟弟崔琦拿到诺贝尔物理奖的时候挺可惜的，他不在，他在七月底的时候说他弟弟又要出差了去国家实验室什么的，他说崔琦又被提名了，我说提名啥，因为我也不认识他弟有什么了不起，他说又被提名了那就是被提名诺贝尔物理奖。那我就说他为什么又被呢，他说这十几年从他第一次被提名年年提，那我说他那么厉害那为什么都没有得呢，他说不是像你想象中的，这诺贝尔物理奖是每个人都有真的有杰出的贡献，但那么多杰出的贡献怎么独一颁给你或颁给你俩呢，那你一定要有足够的在这个领域的人给你写推荐信，他说他们家族都没有，他弟弟也是一个不太会讲话会 social 的人，所以呢可能这个同行业里面能够给他写推荐信人不多，所以呢写的越多的人当然就投票表决就是第一名，那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就是他，实在那一年我觉得大概人家也觉得够了应该给他了吧，然后就为他的一个什么什么研究我都忘记了，哇从此以后就变成他挺有名的。所以当崔牧师讲说他弟弟又被提名的时候这十几年，然后因为要等到十月嘛，九月还是十月宣布我都忘了，不好意思九月五号还是十月五号， 然后他就说他都不知道能不能，他弟弟去什么科罗拉多州国家实验室的时候还说，姐你一定要等我回来。然后春木就说，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等到他回来。我心想，哇，八月底都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他回来，那我生日你怎么等不到呢？我说，哎，春木是你怎么讲这句话，其实是我年幼无知，我根本都不我没有办法判断一个人的力气气离开这个人快没有了，这个人生命的气息就真的要被主收回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判断，倒是他的弟媳妇美国人 Linda 很知道的。 anyway 总之在我照顾崔牧师的那时候呢，竟然我神学院毕业的同学还有跟我很要好的属灵同伴，他们从纽约西跑过来纽约听那个弥赛亚，在 Lincoln Center 林肯中心有一个歌剧哦，就是弥赛亚颂。然后我邀请他们，因为我有票嘛，邀请他过来，他真的过来了。然后先来六点多拜访崔牧师，把东西放我们，我崔牧师在家，我就带他们去 Lincoln Center， 我们就去听。他就说，哦，原来你是崔牧师哦，难怪。然后崔牧师一愣一愣说，为什么你说难怪？好，难怪我觉得谭英为什么变得那么的温柔。后来我们去听音乐会回来，我就问他说，哎 Agnes 你为什么说那个崔牧师难怪我会变得那么温柔。他说，你也许没有发现，你是我认识中到现在这么多年你是最温柔的时刻。那我就在想，哦，因为我被温柔的人环绕，所以呢我生命就变得温柔。那你说我现在不温柔是因为我身边没有温柔的人吗？我身边比较多的都是在同工的时候做得不好的，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习练通达，这是真的不习练通达。那不习练通达通常呢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我会很火，我会说，明明告诉你做 ABC 为什么你要做 ABE ABF， 你为什么不照着做？然后对方就会说，哎，因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们就会自我狡辩。那我又很讨厌人家狡辩，我就觉得说，你基本功夫没学好的时候，你不准给我变你的花样，你总以为你自己变一个样式你会做得很好。那结果呢，结果他们在回答，比方说回答玛格丽塔师母的时候呢，就说，那你都用你自己的方式，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做完老师很生气，那你觉得你自己那个方式后来证明如何？那他们自己也都回答，证明我们做的那个样子，我们照我们这样认定的那样去做，结果真的是不好。那玛格丽特师母就问这个人，那为什么当初老师交代了说一二三你不照着做呢？那他们就说，我认为我的比较好。你一个小小年龄的人，你这个服侍的经历服侍的历练都没有你的前辈们好的人，哇，竟然就觉得自己呢嘴巴无毛，然后就觉得出生之犊，你就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我就想起来，我年轻不信耶稣的时候，也总觉得前面的人都很不好。然后等我信耶稣的时候，其实我才刚信主。那我从一个不信的人，因为我们家没有人是基督徒嘛，我领域里面附近都没有人是基督徒，我对基督教没有接触的。突然之间呢，从一个文化里面，一个整个那个次序，一个 system 进到另外一个 system， 从一个系统进到另外一个系统，从一个机制进到另外一个机制，从一种文化进到另外一种文化，从一种言行举止进到另外一种言行举止，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呢，我就慢慢学我就慢慢学我看我听我总觉得我就像一个 baby， 我就像一个小学生，我没什么可以有自己的，亏得我没有自己的。所以呢，神就用我刚信主的那几年，跟真的给我建立了，给我身边环绕都是非常敬虔爱主的弟兄姐妹。我是在美国教会重生得救的。然后我回台湾的时候，又碰到我的像何哥啊、何长老，真的很敬虔、很爱主，何姐他们、陈妈他们，所以我身边被环绕的这一群人都是很棒的。我说很棒，就是很敬畏神，他们的信仰，他们真的是很实在的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何哥最喜欢吃的是什么？何哥最喜欢吃的是美国的那个不知道叫什么牌子啊，就是有两片胡子的那个 potato chip。他还告诉我说，这是最好吃的。搞得我姐三月份来的时候还说，你很喜欢吃什么什么。potato chip 马铃薯片，我说有吗？好，有啊，以前我们住在一个楼下的时候他们四楼我们三楼，你就说这个很好吃啊。哦，我当时就想起来，对对对，何哥最爱吃那个哇，你知道吗？那我们看了他，他就是很实在的一个人， 陈妈也是一个很实在人，何姐他们都是一个 很具体很实在人，彩云姐他们都是很具体很实在的，但是他们就是有神，他们就是真的信主，他们真的服在主耶稣的主权之下，这个给我信仰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呢我的要求标准就这么高，然后我的同工跟不上，我现在的这些这些三四十岁的人都跟不上，然后呢又那么的爱面子，真的是会活活把你气死。然后每一次问他们，他们不会柔和的回答，他们都是很生气的，摆一张臭臭脸的，很不高兴的自我答辩，哎呀那我也气死了。所以我今天讲说，因为你们没有脾气不好嘛，那今天提摩太凯勒在讲你怎么去帮助那些脾气不好的人呢，你不要学他一样脾气不好，你不要学他那样不耐烦，你把他所有的缺点都避开掉。那你说老师难哉，我们又不是耶稣。对对对对，既然说你回答说我不是耶稣的话，那我想你也别去追那个不是耶稣的人，他常常生气，你就不要看他的怒气，你就看他到底在跟你讲什么内容吧。那今天提摩太凯勒在讲说温柔的回答是表示要温柔，要耐心，而且要肯定，要平静，而且呢不是讨好型的，那个回复话语是要真的诚实的，而且呢你是真的是出于关心，你没有为你自己那种不良的意图。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几句话然后我就想起来上一次你跟别人争论是什么时候，你的动机你的话语如何吗上一次那就是才几个小时前了，因为我也没有睡几个小时，然后呢就是跟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个同工然后弄那个报名表，弄那个闯入者，到最后然后他一直问说老师那你不给那个人机会吗，我说既然他把这个链接发出去给不是报名的人，他的回答说那是误发，我不小心发到另外一个群。请问一下你为什么会不小心发到另外一个群呢，我说你已经违背上课公约，我说退就是退学不退费，因为你已经违背了约书。然后一看哇他们的教会那么多人，那我就说行，你去告诉这些闯入者他们要么就补上课费用，其实我不在乎你这个金钱，但这是一个原则他们不补呢没关系，所有他们教会已经报名的人退费我退费，因为你们是被 连累的，然后退学，然后你们那个教会B 城市的MZ 教会的人终身都不得上我们的课，因为 你们就没有遵守你们在上帝的面前的话语吗？我不是上帝，我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但是我们这里记录会显示出有人登录，然后登录竟然是你给别人，然后好死不死竟然被我们同工知道了那你也承认了，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就表示你掉以轻心嘛，你觉得无所谓。所以当这件事情我在处理的时候呢，我其实是知道我的同工在为 B 城市的 MZ 教会在争争什么争，你不给他们机会吗？后来我就叹了一口气，我就说行吧，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所以上一次就是前几小时动机是什么，动机就是最我想最大的动机就是我个人在反思，我们已经很辛苦，在这里好几个同工都在测试到底什么样的线上学习是最合适的又要能够有这个功能，又要能够有这个，然后又要顾到这个，又要顾到那个，顾了这个就顾不到那个，因为没有一个软件是完全知道你的想法，然后为你而设计，那怎么办呢？我们到底要考虑功能 A， 然后就放弃 B 呢？还是考虑功能 B 就放弃 A 呢？我们也是很挣扎，花了真的是好几个晚上在这里测试又测试，但是呢，就是顾不到，所以后来。我就觉得你问我动机就是这么单纯by the way 顺便一提你们所缴的费用都不入到我个人口袋，我没有拿我们机构的任何一毛钱，我们所有的人你去问问看白圣母，所有的人你去问问看那边的同工，所有人都是 volunteer 都是。所以呢你问我的话语柔和吗，我的话语就是最后就吸一口气告诉我自己，你要安静下来你要靠着圣灵，你是要解决事情的，你要好好说。然后呢对自己我连说了三遍，那也很感恩啊，连说三遍神也帮助我因为其实那时候已经真的是三更半夜两点半了，真的好累。 然后提摩太凯勒呢，他是永远呢不是只是叫我们改外面的言行举止啊，他要我们去反思我们自己里面的心，然后从我们里面的心呢，他把我们带到哪里？带到主耶稣面前。你去看主耶稣，当他对那些门徒很失望的时候，他原本可以骂他们，但是没有，他只是说：“哎，我肯定你们，你们心灵真的是愿意，但是我也说出一个事实，就是你们肉体软弱。”所以我指出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你们要如此行，就是要警醒祷告。那这个很帮助我，因为在昨天我们上生理心理的课程的时候呢，我就跟我们这里还有白海师母还有另外一个同工，我们都在对话，然后呢跟那边的一个同工就在分析为什么发生这样时间先后点。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就是很温柔的告诉自己说，我生气但我不要犯罪，我要讲话是要以别人，是出于爱人，我这个第二层的动机一定要是出于爱人，然后最高的一层动机就是爱神，那我要爱人，我就要真的是温柔的说话，然后呢告诉对方你的沟通，你很多东西放在你脑袋瓜里面，你所做的我完全不知道，然后呢就造成后面的这些事实状况，以后你当如何做，一二三这样讲，那大家都在学功课，那这样子呢就很温柔。可是呢我不是每一次都是如此，所以呢肯定是有人为我祷告，所以呢才会在这两三天当大家都忙得人仰马翻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我真的是，我就老实跟你讲嘛，每天两三点三四点才睡觉，你想想看我这个睡眠品质，然后呢人家又传说老师要那个新冠状病毒，你知道纽约市又到处讲，然后又发信息给我们要保护自己免疫新冠状病毒，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就是好好的睡觉，睡得好，睡得多，身体体力，那我就是没有这个身体体力。我说过了，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你那边做得不好，你会连累到我这边的，那我这边我就要牺牲的，就是第一个一定是我睡眠时间，第二个就是我吃饭的时间，第三个就是我灵修的时间。哎呀，求主赦免我，我要不要说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四个还好，感谢主没有出门，所以呢我也不怕你笑我，我真的忙到没有时间洗澡，哈利路亚赞美神，还好我不是在马来西亚，要在马来西亚一天不洗澡热的，马来西亚一天要洗五次澡，冲五次凉，你知道吗？还好感谢主，现在我们这里还冻得发抖，棉被还要盖两层薄被啊，才能够睡，晚上上完课的时候我的脚都是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有缝嘛，风进来了，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真的是很快的回到神，回到主耶稣面前，因为我还是相信，我真的相信是有人为我祷告的，也许你现在听了你就是其中一个，说哎呀主啊，你帮助李老师啊，他事情那么繁多，现在一波一波的课程来，他睡眠时间不够，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请你加添他什么什么，请你给他的同工温柔啊，智慧啊，耐心啊，把每个环节都做好，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总之我们跟别人对话的时候不要用粗暴暴力的言语，那个的确是，也不要自以为聪明的用那种看起来是幽默但其实呢讲出来话是伤人的，那些都是暴力，就是说使人 painful 使人痛苦，那些都不好。那如果你不能积极的温柔的回答，最起码消极的要避开暴力，暴力这个字是痛苦，让人家痛苦，请注意啊。是的父神，请帮助我们，因为只有你讲的话，哪怕当你来到我面前，你来说你是一个罪人，你是一个真的是很坏的罪人，你真的坏到底，然后你就把我的坏很诚实的很真实的说出来的时候，你是如此的严格，以至于我的罪在你面前无所遁逃，然而你的爱 overwhelming 征服的我，真的像波浪一样排山倒海淹没的我，让我无语，让我羞愧，然后你给我有出路，你用你的爱把我引到了耶稣基督为我舍命为我复活的十字架面前，因此我无语，请你帮助我。我想起来生命中，第一次被人家说我非常非常的温柔，是在台湾一个刚信主的姐妹，然后我们带门徒训练 一直陪着在教会里面团契生活有大半年，后来他走了，竟然说我是他遇见世界上最温柔的人。当时我还是跟何哥讲说，哇，竟然有人说我很温柔，我一直笑。何哥还莫名其妙看着我说，为什么你会笑？他说你温柔，你以为温柔人是什么样子？你以为温柔人都是讲话要很娘娘腔那种吗？那种才叫温柔吗？他不是，他说不是，温柔人是他的心对神非常柔软，非常柔软的人。然后现在你让我第二次被人家说我很温柔的时候，是我遇见我照顾崔牧师那将近两年，因为崔牧师总是把我引到圣经里面，引到十字架，引到你的面前。我感谢你，因为这些都是你恩待我的凭据。那我现在如果不温柔，并不是因为别人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是因为我眼里没有你，是因为我眼里常常忘记你，或者说我心里常常忘记你。当我忘记你的时候，我就不能温柔地回答任何一个人，我也不能温柔地对待我的平辈或我下面的同工，这是我的问题，求主赦免我。我特别感谢你知道我的软弱，你差遣很多人在为我祷告。当然我更感谢的是圣灵保惠师，你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祷告。神啊，你的爱对我真的是真的是很深，但愿再次你用基督十字架的爱征服了我，让我每一天就是这样被你的爱融化，直到有一天你洗了我世上的劳苦的时候，你的功在我身上的雕琢也完成，我就会是你眼里世界上最温柔的人。哦，当然不是世界上，但是是你自己对我要求那个温柔的程度。你发动这三功，你就会完成这功。我特别感谢你，我也求你给现在处在那些不温柔的人旁边的这些弟兄姐妹，求你让他们有你上头的爱、温柔、力量，能够用温柔去环绕他们身边生气的人，好使你自己救赎的爱透过这些信徒去融化那些生气的人。愿主你自己加添这些以温柔挽回别人的人，使他们在你面前格外蒙你的恩宠，因为他们要忍受别人的不温柔对待，忍受别人的生气，他们也是挺难受的。求主自己亲自安慰他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